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改变人生的火种。一个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生着怎么样的家庭，他出生的环境怎么样，都不是自己能够操控的。他成长以后的人生往往脱离不了出生时候环境的束缚，但是有少数人却不甘愿出生环境的捆绑，要努力的挣脱捆绑，试图改变那似乎是已经注定的人生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，王英武先生。他就是努力挣脱出生环境捆绑的那个人。说王英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一点都不为过。他发明了四角号码减字法，创作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，他主编过上万册的图书，他撰写了47本专书，翻译了8部世界名著，他当过财政部长、经济部长、考试院副院长、行政院副院长、大学教授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、董事长。他对近代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等各方面都有非常了不起的贡献。其中最受到人们重视的是他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表现。1930年，王英武被邀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。首先，王英武提出实行科学管理的计划，要把一个传统式的公司改造为一个有科学化管理的现代公司。又在商务印书馆里面成立了研究所，他自己兼任所长。他邀请了从欧美留学回国的7位年轻学者作为研究员。这些研究员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这些研究员的工作是针对公司里面各种业务和问题从事研究，提出来各种改进的办法。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中国是一大创举。当时商务印书馆总公司设在上海的宝山路，它包括了印刷厂、门市部、办公处所、仓库和附设的一个叫做上工小学。它的范围非常的大，房舍也很多。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和最具有规模的出版公司。1932年的1月28号晚上11点，日本的陆战队突然侵犯上海，就爆发了128事变。第二天就是1月29号凌晨4点20分开始，几架日本的飞机从黄浦江外面的航空母舰上起飞，向上海飞来，在上海狭窄的这个上空盘旋来示威。十点多钟，日本的飞机开始投掷炸弹了，其中有6枚的炸弹命中了商务印书馆，商务印书馆的馆舍全被炸毁。由于馆舍中间所藏的多半是纸类，所以被炸以后呢，立刻就引起大火，一时之间浓烟弥漫，烈焰冲天，全馆都在火海之中，消防队根本无从救火，最后是烧成了一片焦土。商务印书馆遭这个浩劫以后，损失当然非常惨重。而商务印书馆藏有很多宋代、明代刻印的善本书以及作者们的手稿， 这些珍贵的文化资产也全部都烧光了。这些文化资产是无价的，所以日本人发动的1284变侵略中国，使中华文化蒙受着无法弥补的损失。1284变让三味书馆濒临破产倒闭的危险，王玉武铁肩担重任，负起了重整三味书馆的重责大任。历经无数的阻挠，克服了无数的障碍，那个时候只有45岁的王云武在几个月之间须发全部都变白了。从1284变三味书馆被火焚烧以后，经过了半年的奋斗，三味书馆宣布在8月1号复业。王云武说他力排万难使三味书馆复业，他的目的是在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。王玉谷宣布除了教科书以外，每日出版新书一种。三味书馆的业务每天都在增长，到1936年，也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抗战爆发的前一年，全中国当年啊，新的出版品统计总共是9438册，而三味书馆一家它的新出版品就有4938册，占着全国总数的 52%。 当时 90% 以上的全国的中小学校都是采用三味书馆编的教科书。这些现象都可以看出来，当时三味书馆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公司，能够有如此可观的成绩，都是王云武一个人领导计划执行的结果。那王云武是怎样的人呢？我们来介绍一下王云武这个人。王云武他原名叫做王日祥，生于1888年，也就是清朝光绪14年。他的祖籍是广东省中山县，那个时候称为香山县。但是王玉武出生地是上海，这是因为王玉武的父亲在上海工作，所以全家都迁居到上海了。父亲叫做王光斌，在上海一家公司里面担任仓库管理的工作，属于中级的职员，工资并不多。一家七口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活，所以全家需要克勤克俭才能维持生计。王玉谷幼年的时候体弱多病，每天都要吃中药。曾经有算命先生啊，为王玉武算命，说王玉武不能活过14岁，让了王玉武的父母就颇为忧虑。由于体弱多病，王玉武直到8岁才由他的大哥叫做王日华教他认字读书。那8岁开始，他大哥王日华先教他读三字经，再读千字文，再读孟子。这个王云武聪慧过人，记忆力特强，几个月的功夫就认识了1000多字，而且身体的健康情形大有进步，摆脱了药罐子的生活。9岁的时候，王云武被送到附近一个萧老师的私塾。萧老师只教学生死背书，并不讲解，这个让王云武深感不满，觉得他的大哥教得比较好，因为大哥会讲解文章的意义。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 1897年，也就是清朝光绪23年。这个时候王玉武10岁。那一年王玉武的大哥王日华生病去世了。这件事情大大的影响了王玉武未来的命运。大哥王日华聪明又努力，书念得非常好。他比王玉武大9岁。大哥在18岁的时候啊，就考中了香山县学生员。所谓县学生员，我们俗称为秀才。家族乡亲中间都为这个事情兴奋不已，因为这么年轻才18岁就考取了秀才，这将来一定是走上做官的路，前程似锦啊。然而大哥王日华在考中秀才以后才几个月，忽然得了一个脚肿的毛病，脚肿得很大。当时大哥在香山县的老家，而父亲跟王玉武都在上海。香山只有中医的地方，所以只好请中医来医治，结果是没有效果。大约过了1个月，大哥王日华就在香山病死了。大哥王日华的去世让王玉武哀伤不已，因为不仅失去了一位从小照顾他的哥哥，也失去了一位好老师。到了14岁，王玉武的父亲有一天突然把王玉武叫到面前来，很严肃地对王玉武说日祥啊，你不要再去私塾了，我有一个同乡在上海开五金店，你去他的店里当学徒吧。王玉武一听，脑子像被雷打了一下，当场呆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王玉武才张口说，可是我很欢喜读书啊，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读下去呢？父亲望了一望王玉武，又回头看一看桌上放着一张大哥的照片，然后回答说，你大哥刚刚考中秀才就死了。我问过一个有名的风水先生，这位风水先生对我说，我们家的风水不适合做官，你大哥考中了秀才是准备要走上仕宦之路，违反了我们家的风水，所以这么年轻就走了。王玉很激动地打断了他父亲的话说，我才不相信什么风水先生的话。何况父亲摇摇手阻止了王玉的话，继续说，你是小孩子懂什么，风水注定了人的命运，没有人能违背自己的命，命里注定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想要违抗命吃亏的是他自己啊。大哥身体素来健康，为什么考中秀才以后就生了病，而且那么快就走了？看来我们王家是没有功名的命，没有福分的来产生一个科举人才。日祥啊，你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最近这2年才脱离了药罐子，我不希望你走大哥的路子。同时你看，我从家乡到上海来学习商业，虽然没有大成就，可是还是能养活一家七口啊。你二哥日辉大你5岁，早就学做生意了。你今年刚满14岁，现在应该说刚进到15岁。你已经认识很多字了，应该是学习做生意的时候了。我当年就是14岁开始学做生意，你二哥是15岁开始学做生意，所以你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。你明天就不要去私塾了，我带你去那家五金店。王玉武默然不语， 心里是万般不情愿，然而看到父亲已经做了决定，也就无法抗命，只能接受。到五金店做学徒并不困难，主要的工作是招呼客人和结算货品的价钱。王元武早就学会了珠算跟心算，所以算盘打得很快又很正确，于是很受到老板的赞赏。但是王元武爱看书，身边总是带着一本书，当没有客人上门的时候，王元武就在店里面找一个小板凳，坐在角落里面看书，以至于客人上门王元武也没有发觉。这件事呢，引来老板的不满。幸亏王元武的珠算很好，所以老板也就容忍了。做学徒的工资不高，但是王元武不肯浪费一分钱，而是拿去一间夜间学校学习英文。16岁的时候，王元武到上海一家美国教会办的英文专修学校，它叫做守真书馆，读英文。王元武有强烈的求知欲，觉得读书的机会很难得，绝对不浪费一分一秒，所以他在守真书馆读英文，他的英文程度是一日千里。17岁，王元武进了上海的同文馆读书。上海同文馆是英国人所创办的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规模不大，但是课程很完备，除了英文以外，还有历史、地理、科学、经济学等等的科目。他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去投考英国的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。只经过一年多，王元武就跳升到该校的最高班级第一级去了。该校的校长看到王元武勤奋努力，就请王元武兼任助教，每个月可领津贴，还可以自由使用校长的私人藏书。这个使得有读书狂的王元武大喜过望，每天都泡在书里面，也养成了王元武快读的习惯。守真书馆和上海同文馆都不是正规学校，他们类似今天的补习学校，所以王元武实际上没有上过学校。后来在他的身份证教育程度栏里面，他写的是识字，就是认识字的意思。他教育程度是识字，因为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啊。但是他却努力不懈地自修，他读过中国的古典著作和英文的名著，甚至于还把大英百科全书一字一字地读一遍。所以王元武的中英文俱佳，知识更是丰富。1905年10月，王元武18岁，王元武离开了上海的同文馆，结束了他不到三年的不是学校的学习生活，受邀到上海一家英文专修学校叫做益智书室担任教师，开始了王元武的教学生涯。后来王元武教过中国新工学，在这学校里面，学生有胡适、朱金龙等等，都是中国教育界著名的人物。以后王元武又在好几所的大学任教。1959年台湾宣布各大学可以招博士班的研究生，台湾大学中间有两个学校首先办了博士班，一个是台湾大学的中文研究所，一个是政治大学的政治研究所，成立了博士班。当时王元武正在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。1965年政大政治研究所一共有博士班的研究生一共13个人，王元武一个人就担任9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教授。于是王元武博得了博士之父的一个雅称。如果王元武在15年的时候 遵照父亲的安排，王永武一辈子将只是一个小商人，但他后来却成为对国家社会有多方面贡献的人。这是什么原因让王永武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呢？那是希望。他希望不断求新，不断工作，希望的火种让他不甘心困在小商店里。他希望走进更广阔的世界，创造一个新的人生。有希望才能创造新的人生，希望大家都能体会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